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 Summer 出品的澳洲移民，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发弹幕、写评论。想了解更多的移民资讯，请看专辑的介绍，加我，或者是在节目的下方留言，或者是私信我。昨天呢，万众瞩目的2021到2022财年的澳洲联邦预算案终于公布了。澳洲的财长在国会上发表讲话，正式公布下半财年联邦财政预算案的一个细节。财长表示，澳洲经济正在复苏，在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面前，澳洲精神大放异彩。2021年到2022财年预算案的移民重点有三个。第一，就是总的配额保持16万不变。第二，家庭类及技术类移民将保持上一年度的水准。第三，审理重心主要为境内申请人。除了这三点核心内容以外，关于移民的部分内容还有这么几点。第一， IT 网络安全移民的需求增强。第二，雇主担保签证中雇主缴纳的行业培训基金将被用来加强本地人员的技能培训。第三，政府意识到因疫情产生的边境封锁对移民、旅游、高等教育等行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也承认边境的开放对于填补澳洲本地劳动力市场短缺的重要性。第四，政府再次降低了新财年净移民人数预期，预计2021到2022财年的净移民人数将负增长77400个，侧面印证了政府短期内对境外移民的增长持不乐观的态度。第五，联邦政府预计国际旅行恢复要到2022年中之后，在此之前恢复的可能性很低，这比去年联邦预算假定的时间点晚了约六个月。第六，联邦政府将允许一小部分留学生于2021年晚些时候入境，返澳学生数量将在明年逐步的提升。另外还有其他的签证的一些便利措施，就是首先，政府将暂时允许学生签证持有人每两周工作超过40小时，前提是他们得从事旅游或酒店业相关的工作。此前，澳洲政府已允许在农业、医疗卫生和老年护理等领域工作的国际留学生免受每两周40小时工作时间的约束。第二点就是，此外，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旅行禁令的影响，无法使用签证来澳的担保类父母签证申请人的签证有效期将延长到18个月。并且10万澳币的拨款将用于补偿因疫情无法入境的临时父母签证持有人。另外，针对经济复苏，莫里森政府呢正在建设一个更加安全和有弹性的澳大利亚，投资超过20亿澳元，来加强国家安全、改善社区安全，并进一步简化移民系统。这是我们确保澳大利亚从大流行中恢复的计划的一部分。首先，政府将会出台新的住房政策，包括家庭住房保障和首次置业超级储蓄计划，来帮助澳洲人更容易地获得住房。第二， JobTrainer 项目会再延长12个月，总价值10亿澳元。这一个项目将为数千人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课程，帮助他们获得老年护理、IT 和儿童护理等领域的工作技能。第三，基础设施支出将达100亿澳元，包括所有州和领地的重大项目，维州、塔州、南澳、北领地、堪培拉、西澳和昆州都有望获得交通方面的投资。第四，给老年护理行业每年投资100亿澳元，包括对居家护理和养老护理的改革治理，以及人才的技能和培训措施。第五，联邦政府将投资一项为期4年的3.539亿澳元的妇女健康计划，为宫颈癌和乳腺癌提供资助。另外， 政府将提供17亿的育儿补贴以及增加女性退休储蓄的措施。第六，卫生部门每年增加超过5亿澳元的拨款，大部分将通过联邦于2016年建立的初级卫生网络提供，目的呢就是向有最紧迫精神健康需求以及受火灾、洪灾以及与新冠相关的问题和青年失业困扰最严重的乡村和弱势提供服务。也就是说，未来的经济复苏重点其实是着眼于基建、卫生、医护和 IT 的。其实新财年移民总配额不变也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也符合之前的一个预期，也证明了澳洲政府在充分去考虑当前政体外部环境的前提下，并没有真正采纳社会各界的建议和反馈，还是做出了政府认为最符合目前澳洲发展的决定。移民配额的上涨能直接提高澳洲净移民人数，而净移民人数对后疫情时期澳洲经济复苏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个新的财年配额保持不变，也是政府参考了上一年度并未使用完的移民配额以后，认为新财年如果能用满16万配额，已经可以对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恢复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移民澳洲的这个方式有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最适合你的项目来拿到身份。